今天是马波被执行死刑的日子，李雅斯的心情颇不平静。他不明白，像马波这样有着高学历而又技艺精湛、事业有成的男人，为什么会做这种蠢事，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男人是被自己送上断头台的。此时的李雅斯心中没有胜利的喜悦，倒是多少有那么一点他自己也解释不清楚的淡淡的失落。轻轻的敲门声把李雅斯从遐想中拉回到现实。
请进。哎，胡局长，你不是去刑场了吗？这么快就完事儿了？
李雅斯问道。
雅斯，发生了点意外。
胡杨说。
意外？什么意外？
李雅斯问。
马伯在刑场上忽然大呼，还有重要的事情要交代。雅斯，你猜是什么？
李雅斯摇了摇头道。
这个我可猜不到。
马伯说，8年前林涛市长一家被害的案子是他所为。
是吗？李雅斯忍不住站了起来。8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，李雅斯是最早办理林涛市长一家三口被害一案的。抓住了连环杀人恶魔高顺之后，李雅斯辞职隐居，以后的事情都是王福来局长一手处理的。李雅斯知道林市长一家被害一案已结案多年，认定的凶手就是那个早已被执行死刑的高顺。胡杨继续说，
我和检察院的张院长向上级汇报了此事，最后决定刀下留人，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。
李雅斯无精打采地答应一声，缓缓说道，
其实这件案子究竟是谁做的，对于受害者和凶手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。高顺害了那么多条人命，死有余辜。至于马伯，是不是他干的，他都得为何秀芬抵命。真要查出问题，受影响最大的将是当年的办案人员，而那些人……
李雅斯望着胡局长，嘴角露出轻蔑的冷笑。
胡局长，要依我说，不如把这个马伯毙了，就此一了百了，风平浪静。
那怎么能行？
胡局长不解地看着李雅斯。
雅斯，我们办案要求实事求是，怎么能？
胡杨不知道李雅斯说的是反话。当年李雅斯辞职之前，曾经向王福来局长汇报过林市长一案的诸多疑点，现在想来，人家根本就没拿他的话当回事儿。马伯交代了8年前那件凶杀案的始末。马伯原名马文伯，后来改名叫马伯。他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，是位名副其实的高材生。在即将大学毕业时，马伯认识了小他一届的女同学张馨月，郎才女貌，情投意合，一对男女就此坠入爱河。不久，马伯毕业，到 H 市第一医院工作。两人虽然不能再朝夕相见，但每天互通电话，频频鸿雁传书，感情愈加深厚。一年后，张馨月毕业，本希望能够和马伯在同一家医院工作，但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他最终未能如愿，去了 W 市第一医院。变故在这个时候发生了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张馨月认识了时任 W 市副市长的林涛。比张馨月大了11岁的林涛，那年正好34岁，正是男人最具魅力的年龄。林涛年轻有为，是 W 市建国以来最年轻的副市长。 张馨月聪明美貌，多才多艺，几次接触之后，两人互生爱慕，心照不宣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，张馨月最终选择了林涛。虽然马伯也很优秀，但他毕竟刚刚毕业，前途未卜，而林涛却是事业有成，如日中天。张馨月这么考虑也算合情合理。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，张馨月把头倚在林涛的肩膀上，在公园的林荫小路上散步。走着走着，走到了马路上，走着走着，走到了林涛的家里。林涛把张馨月搂在怀里，一件一件地脱去她的衣服。张馨月闭着眼睛，漂亮的脸蛋像娇艳的桃花。她早已经做好了准备，甚至期盼这一刻早点到来。当林涛最后把张馨月那条红色的三角裤小心翼翼地脱下去的时候，张馨月嘤咛一声，扑倒在男人的怀里。林涛不是第一次，但只有张馨月才让他真正的领略到了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情怀。那美妙的身体，那甜美的娇吟，让林涛忘我的疯狂。他披荆斩棘，挥汗如雨。张馨月醉在男人的激情里，他的初夜是如此的甜蜜，他的第一次是如此的美好，他与自己心爱的男人亲密无间地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，享受着被占有和占有的快乐。这价值千金的春宵一刻，令张馨月永生难忘。风住雨歇，两个人紧紧相拥在一起，久久不愿分开。
月儿，这是我们的第一次，留个纪念吧。
林涛说。嗯。张馨月懒懒地答应一声。哎呀，光着屁股拍照多难为情啊，我还是穿上点吧。说着，张馨月穿上了红色的乳罩和三角裤。在床上，他和林涛摆着各种亲密的姿势，照相机把他们此刻的甜蜜记忆成永恒。张馨月把这些照片传到自己的 QQ 空间，并加上了密码。他万没想到，正是这些照片改变了另外一个男人的命运。第二天，张馨月向马伯提出分手。马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，但他毕竟是有文化、有修养的人，知道无可挽回之后，只得默默地接受了现实。失恋的打击令马伯消沉了好长时间。那段日子，他拼命地工作，用肉体上的疲劳弥补心理上的创伤。他毕业于名校，基本功扎实，此时把一门心思都用到工作上，安有不进步之理。很快，马伯便在众多外科医生中脱颖而出，赢得了小马神刀的美誉。时间是治疗感情创伤的最好良药，这句话一点不假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马伯逐渐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。一天晚上，马伯在 QQ 上和一位大学同学攀谈，那同学还不知道他和张馨月分手的事，无意间的提及令马伯想起了往事。那是他的初恋，那是他真心爱过的女人，他如何能彻底忘记？马伯想进张馨月的空间看看，发现已经设了密码，他的空间以前是没有密码的，这更引起了马伯的好奇。他和张馨月热恋了一年多，当然知道他的喜好，试着说了几次，竟然猜中了密码。他看到了张馨月穿着红色内衣内裤和 和林涛的亲密照片。那一刻，马步呆住了，愤怒、嫉妒，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亢奋。女人冰雪一般洁白的大腿根，那窄小的红色三角裤，只能勉强遮盖住私处，里面隐隐约约能看见黑乎乎的一片。张馨月一脸幸福地依偎在男人的怀里，而那个男人浑身上下什么也没有穿。照片上的日期，马伯永远不会忘记，因为那正是张馨月向他提出分手的前一天。
贱人，贱女人！
马伯疯狂地咆哮，他的手掌重重地击打在桌子上，砸碎了手机，手掌流出了鲜血，他浑然不知。从此以后，张馨月身穿红色内衣内裤的画面总会在马伯的脑海中浮现。每天晚上，马伯都会幻想着在床上手淫，每每想到张馨月那条红色的三角内裤被另外一个男人扒下去的情景，马伯就会兴奋地喷射出来。他买来了大量的女性红色内衣，抱在被窝里打手枪。到后来，哪怕是在电视电影里，只要一看见身穿红色内衣的女人，他都会兴奋得无法抑制。他喜欢听手术刀割破内衣的声音，那种声音让他的嫉妒和愤怒之火得以宣泄，让他疯狂的欲望得到满足。身为医生的马伯当然知道这是一种病，他也曾经努力克制，试图摆脱，可体内那种变态的欲火却越是控制越强烈。他就如一个陷入泥潭的人，越挣扎陷得越深。后来林涛到 H 市任市长，张馨月也随着丈夫调到 H 市任卫生局副局长。这些年他家庭和睦，生活幸福，事业成功，早已经把那段短暂的初恋抛在脑后。若不是因为给母亲做手术，欲找一位技艺高超的医生，张馨月可能都不会注意到马伯的存在。再次与张馨月重逢，这个自己的初恋情人已经是一个少女的母亲，可马伯却依然放不下。尽管他知道自己在张馨月的心里根本没有一分一毫的位置，每次看到美丽如昨的张馨月，马伯都会不由自主地幻想着她里面内衣的颜色，都会有一种扑上去撕开她衣服的冲动。张馨月的母亲手术成功，为了对马伯表示感谢，张馨月请马伯吃饭。那天张馨月没有开车，她本想饭后打车回家，马伯执意开车送她。送到楼下，张馨月礼貌地请马伯进屋坐坐。当时张馨月的女儿林雨农也在家。进屋后，张馨月脱掉外衣，上身穿着一件白色小衫。在她低头给马伯倒茶的时候，马伯看到了他从领口露出来的红色奶罩肩带。那一刻，马伯埋藏在体内十几年的火山彻底的喷发了。他用手术刀逼住母女二人，并用床单捆住手脚。马伯扒光娘俩的衣服，先当着张馨月的面强奸了他的女儿林雨农，随后又强奸了张馨月一次。两次射精均射在了张馨月那条红色的三角内裤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林涛回来了，听到外面的开门声，马伯躲在门后，待林涛推门进屋，马伯从后面搂住林涛的脖子，使其窒息倒地，之后又用手术刀割破他的喉管。杀死林涛后，马伯冷静下来，但此时 已经没有退路，他用同样的手法将张馨月母女杀害，又将作案痕迹清理干净，这才离开林涛市长的家。听了林雅思的讲述，赵月惊得直拍胸口。姐，真是多亏你了，要是没有你，我和这种人在一起真的是……赵月简直不敢想下去。
这件案子本来八年前就应该侦破的，哎。
林雅思轻轻叹了口气，接着说，
如果那时破了案，后来的何秀芬也就不会被害了。
是啊，姐姐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说那天我第一眼看到何秀芬的照片时觉得那么眼熟呢。那时我刚到医院工作，何秀芬比我早参加工作半年，我和她打过几次交道，长得漂亮，一说一笑的，可好的一个姑娘呢。我上班不几天她就出事儿了，这人可真没处看去。你说像马伯这样的外科专家，谁也想不到他能杀人呀。
这就叫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可惜我这么漂亮的妹妹，把纯洁的身子给了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。
说到这儿，林雅思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，赶紧改口道，
其实这也不算什么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枝上柳絮吹又少，帅哥到处都能找。赶明个，姐再帮你找个好的，找个心好人好长得好的。
赵月道，姐，我只有点后怕，至于贞操处女什么的，现在的女孩子谁还在乎这些，更何况我早就不是第一次了。听赵月说得轻松，李雅思打趣儿道，
是吗？没想到妹妹这么前卫。高松姐，你的第一次给了哪个帅哥了？
赵月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姐，这个隐藏在心底的秘密，我本来永远都不想说出去的。那年我16岁，正在上中学，我所在的学校是镇上唯一的一所重点中学，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，要求全体学生无论离家远近，平时一律住校，只有周末才可以回家。记得是在6月初1的一个周末，由于快要中考了，我和宿舍里的另外两个同学都想抓紧时间复习功课，便没有回家。王小红家里有事，这才逃过了一劫。在食堂吃过晚饭，我们一起去教室自习，一多半的同学都回家了，教室里大部分的座位是空着的。周末晚上8点钟，教室统一熄灯，大约7点半左右，我和同宿舍的两个姐妹刘静、耿希一起回到了宿舍。我们宿舍在2楼，每间宿舍有4张床铺。洗漱完毕，又坐在一起闲聊了一会儿，便各自上床睡觉了。由于白天学习压力大，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，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，突然觉得有人在摸我。我睁开眼睛，当时的意识还不是很清醒，迷迷糊糊的看见一个黑影站在床边，一只手伸到我的内衣里乱摸，我大吃一惊，立时完全醒了。你！还没等我叫出声来，那个人一把捂住我的嘴，一把明晃晃的匕首架在我的脖子上，威胁道，
操你妈的，敢出声老子宰了你。
我吓得一个劲儿的哆嗦，哪里还敢叫嚷。此时另外两张床上的耿欣和刘静也都醒了，被那个人从被窝里滴溜出来扔到地上。我们三个女孩子光着脚丫站在那里，身上都只穿着内衣内裤， 胳膊、大腿等大片雪白的肌肤暴露在那个人的目光里。此时我才看清楚，前面是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，中等身材，一对眼睛射出凶狠的光。那男人晃了晃手中寒光闪闪的匕首，阴阴地说：
不想死的话，就他妈的给老子乖乖的听话，否则让你们几个小骚逼儿尝尝刀子的滋味。
我们三个小姑娘长这么大，哪里见过这个？就像三只带彩的白羊一样，在男人面前瑟瑟发抖，谁也不敢出声。我们的软弱更加助长了歹徒的淫威，他淫笑着说：
把裤衩子都给爷脱了，让爷看看你们几个小骚逼儿嫩不嫩。
我们几个稍一迟疑，他突然晃动着手里的匕首，一把把耿欣扯了过去，吓得耿欣啊的一声惊呼，连声求饶：别杀我，求求你别杀我，我脱还不行吗？男人这才甩手放开耿欣，耿欣被他甩了一个趔趄，哪里还敢怠慢，手忙脚乱，哆哆嗦嗦地把贴身的三角裤衩脱了下去。那男人瞪了我和刘静一眼，只说了一个字：脱。我和刘静再也顾不得什么害羞，老老实实的也把裤衩子脱了。随后我们按着男人的要求，把上面的衬衣也都脱了。那天晚上的月亮格外的明亮，银色的月光透过窗子洒在我们雪白的裸体上，男人的目光盯着我们赤裸裸两腿交叉的位置看，嘴里说的：
妈了个逼的，人不大，鼻毛可不少。
我们羞得无地自容，可谁也不敢反抗，甚至把手放到害羞的部位遮挡一下都不敢。他让我们跪下，我们哪敢不从，三个小姑娘光着屁股乖乖地跪在他面前。男人解开腰带，从裤子里掏出鸡巴，他的鸡巴已经硬了，又粗又长的大硬鸡巴在胯间耸立着。是呀，面前直直溜溜地跪着三个光腚露臂的小姑娘，等着被他玩，等着被他操，他的鸡巴能不硬吗？男人走到耿欣跟前，把鸡巴喂到他的嘴边，耿欣还想扭头躲避，被男人一只手拽着头发，硬把鸡巴给插进了嘴里，接着他便开始像操逼一样，一下一下地在耿欣的小嘴里抽插。耿欣的头发被他揪在手里，脑袋丝毫动弹不得，只得乖乖地挺着一对丰满的奶子，跪得溜溜直，让人家拿着小嘴当逼操。